面的，你的愿意把这样的慈爱恩惠赐给每一个人，你个人施加宝贵的救恩，叫愿意来信靠你的、寻求你的人，一生你的恩典就是多更多，一生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从恩典到恩典，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来走这条恩典的道路，能够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在2000年前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我们人类历史里头，主啊，你进入了我们的世界，进入这个肮脏污秽黑暗的世界，带来你自己的大光，因为你本是光的源头，主啊，将光明带到人间，将希望带到人间，将平安赐给所有寻求你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基督的平安藏在我们的心中，无论在任何情况，我们知道你这位和平的君王、平安的王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至于惧怕，我们不至于伤感，我们不至于摇动，是吧？特别在这个在年底年终的时刻，我们回忆过去，从岁数到年终，你的眼目看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主啊，都蒙使你保守。我们展望新的一年，我们更加的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天天主啊数算你的救恩，数算你自己以特别的慈爱常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愿父神，我们新的一年更加立下心志，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也借着今天我们分享博士们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生从而来遵循，以至于我们所行的路上，每一年新的年头都蒙你祝福，也能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 weekend 一直到新年的周末，一直到农历的过年，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外出旅行，无论回中国、台湾，无论在本地旅行，你保守他们输入的平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也能把你的爱、基督的福音分享给他们的所认识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愿你的平安，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把你的平安、把你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能够信靠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愿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把你的话、把你的道，就是放在深深的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把你的道就是放在我们心中，来建立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成为一个愿意遵循你旨意的人。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所言所行更加的能够荣耀你，让你在我们身上、我们家庭、我们的教会得一切的荣耀，所有的荣耀的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好，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他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都是照他的旨意、照他的安排、照他自己的主权、照他的时间。我们知道2000年前呢，神预定在最恰当的时候为人类降生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一起来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人呢，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两节经文呢，他们看一下知道说极至这个时候满足，那么谁来决定这个时间？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就是我们的全能的神，因为父神预备的救恩时间到了，差派了圣父预备的救恩时间到了，差派圣子来到地上完成的救恩，他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就是舍命流血，受死受苦受羞辱，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有一天还要再来，这是整个这个救赎的一个中心的计划，就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圣父预备的救恩，圣子来完成的救恩，他升天以后差派第父神的三位一体啊。我们刚刚上这个我们的杨弟兄跟我们提到这个三位一体，来，三位一体是一位真神，在人类历史的进程里面以三个位格来出现。旧约的圣父时代就是圣父耶和华父神特别的彰显，但新约是福音的叫做圣子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一直他受死复活升天，那么这个就是圣子的时代。那么圣子升天以后差派第三个位格，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圣灵是神，圣子是神，圣父是神，只有一位神，所以以三个不同的位格来出现。所以第三个位格是奉圣子的差派，耶稣升天以后第三个位格圣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父的灵。所以呢，三位一体我们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圣灵今天在地上做什么？施行救恩，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十字架的面前，能够为罪为责备自己，能够得救，能够得造就，也能够开始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属神的生活，走神的道路。所以每一年，你知道我们现在从岁首到年终，我们要走的是什么路？我们走的是自己选择要走的路，还是要走一条永生的路，一条神的路？因为神的路是最美好，神的路是最美善。我们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神的恩典，如果你走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么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呢，就是都滴下的自由，我们都可以数算，回头一看，神的恩典实在多了，多了更多。那么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来行走，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跟着主走，我们是走神的道路，是不是？走一条圣灵引导，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我们要走的每一年的道路。那么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后悔。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好像很多的遗憾，因为我们跟着主走，那么是最丰盛、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但因为我们一直跟着神走，直到哪一天我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被他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仰望新的一年呢，我们展望新的一年。那但愿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跟主更亲近，我们紧紧地跟着他，就是来做新的一年的道路，好叫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神可以就是为神，所以更为他所使用的一个人。不仅我们自己蒙福，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时候满足，就是神自己所定的时间，就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就降生了，从天上降下了一个大光，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照亮活在这世界上黑暗的人。 OK， 所以我们看到他差了儿子为女子守身，玛利亚守身，借着圣灵感孕，且生在律法以下。为什么是这样？律法以下，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来，在这个律法时代还在的时候，马太福音那时候还在律法时代的时候，耶稣就会降生。律法是叫我们治罪，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叫我们就是做训蒙的师父，律法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律法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守每一条的信律法。如果你要靠行律法得救的话，天天要守所有律法的要求，时时刻刻都守律法，一生不能换一条，只要换一条全部 strike out， 对不对？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能够称义。律法的用意刚刚讲过，是信服的师傅叫我们知罪，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救主，我们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那么为什么律法时代主耶稣立所有的律法，主耶稣都完成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个完成律法所有的要求。律法我们知道要献牛羊鸽子，要守这些律法，这么多条的律法，十诫，再到后来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事情，犯了一条全部我们都是没办法得救，是不是？但是耶稣来，耶稣怎么说？我来是成全的律法。耶稣来把所有律法的要求全部成全了，他一个人就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不用再被看管在律法之下，我们就进入了恩典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蒙受了恩典，我们不用苦苦的还要每个礼拜要去献祭杀牛羊鸽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不用，我们今天只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的心献上，那照着圣经，而且我们是何等有福。在旧约的时候整个启示还没有完成，我们今天手上有这本完整的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天地怎么开始，人类历史怎么开始，启示录人类历史怎么结束，全部的记载，所有的金钱、生命、生活、救赎、今生今世、永恒，全部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圣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确定的，摆在那里都不是偶然的。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来，对，看管在律法之下，这些没办法，就是照律法去做的，全部都数出来，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耶稣呢，成就了律法上旧约所的要求，今天进入恩典，我们就不会再看管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的恩典是比旧约的还要多。所以旧约十一奉献。有人讲，那我们当然十一奉献是金钱的奉献的话，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路，对不对？一个标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超过十一奉献，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比旧约的人的恩典还要更大。当然，金钱的奉献不至于说一定要十分之一，一定要多少。圣经的原则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无论多无论少，都是神所悦纳的。但是如果有人问你说，哎呀，那奉献多少？那当然十一奉献是很好的一个 challenge， 也应该是律法旧约他们的要求。我们今天是自由，那我们应该起码超等于他们的标准，或者超过他们给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领受的恩典更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神照他的时间了，赐下救主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就是这位宇宙全能的独一的真神，爱我们爱个地步，自己降世为人，那位降世为人的为人那个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来成为人，神在肉身显现，在这历史里面来出现，来拯救我们。那么耶稣就是从这里玛利亚所生的，就是圣灵感孕，就是来出生的，所以呢，他的源头是不一样的。他是圣灵，然后接着同时你没有出家的女孩子所生的。如果耶稣基督啊，所约瑟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一个养父而已，是不是？大大的信心不足了，哇！我这个女孩子要借给我，还没有嫁给我就怀孕生小孩子了，那他哇，那这个叫旧约律法就要石头打死了，是不是？好像犯奸淫罪，但是他不是，他是借着圣灵感应同真理玛利亚所生，所以耶稣是 unique， 耶稣是神来成为人，借着同真理出来，所以他是无罪的，他呢才能够成为我们人类代罪的羔羊，要不然我们这些所有从亚当夏娃下来所有都是罪的，因为亚当夏娃是罪犯罪的，我们都是死刑犯，被宣告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别人，不能替，也不能自己死，也不能替别人死，只有无罪的才能代替有罪的。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源头是借着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借着神的灵是无罪的，神是无罪的，这是童真理玛利亚所生说是无罪的，才能够替我们除罪，不该死的替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的救恩，神的爱，借着基督在十字架在的受死来向我们显明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然后十四节呢，道就是神的，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一位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使徒约翰的见证，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看到说满有恩典真理，真理在那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恩典在那里，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恩典，是不是？恩典是一个礼物呢，是一个 gift， grace 就是个 gift， 一个礼物，是一个无价的礼物，是一个什么免费的礼物，但是是无价的，这个价值没有一个人买得起，每一个人够资格能够靠你自己的修行提供的够好的时候，我领受这个奖品，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罪人够资格领受，但是神却越愿意白白的免费的赐给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你想啊，神这位创造宇宙全能的神，这位无限永恒的神，他既然降世为人，进入我们这些肮脏的世界里面，要把我们这些肮脏的罪人从最终救拔出来，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有多大？他受尽了羞耻羞辱，受尽了苦楚，受辱骂吐口水，带荆棘冠冕，一个全能的神，宇宙 the all power 是全能的，谁能够绑他？谁能把他钉在十字架？耶稣说是我自己愿意上十字架，我可以走下来，那走下来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是不是？谁能够钉他十字架？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那钉他十字架，主要是主要讲一句话说，你们都死，就全部死在面前了，对不对？但是他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愿意受尽这一切，成就了宝贵对人类的救赎救恩。所以为什么叫好消息？就是全世界里面每天我们听到的好消息坏消息，坏消息最多了，你看报纸什么听什么，绝大部分是坏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像很少很少，都是 negative， 要不然是坏，要不然是 dark， 坏消息一大堆，好消息偶尔有一点，对不对？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报最好的消息，全世界最好的消息，最宝贵的消息，耶稣基督救罪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最好的消息，我们这一群报好消息的人，不仅是天使报佳音，对不对？牧羊人报佳音，使徒报佳音，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要去报佳音，全世界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信息，最好的信息，最大的宝贝，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宝贝。所以我们看到，所以约翰看到他所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看到神的羔羊，只有耶稣基督够资格是做神的羔羊。他的用意做什么？除去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耶稣第一次来为了拯救我们的罪人，成为代罪的羔羊，来，你看两次神的羔羊，那么这神的羔羊就是耶稣，那耶稣就是道，就是神，神成为人的那一位，神的第二个位格，甚至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什么，他就是基督，神的羔羊，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来，旧约、新约，希腊文是基督，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弥赛亚旧约在一直在等待的，就是一直在等候，等候弥赛亚来，等候基督来。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基督，对不对？你们所跟随的， 所以基督就是神来成为人。OK，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神在肉身显现，是吧？耶稣基督进阶的奥秘，宇宙间最大最大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位全能的神竟然要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走在我们人类的地上，这是最大最大的奥秘，只有我们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最大奥秘。你看这整个讲的，肉在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圣父来到成为人，神来成为人，圣父成为人，那一位就是耶稣圣子，被圣灵称义，第三个位格来被圣灵称义，他是那至圣者，那位被天使看见。你看圣父圣子圣灵连天使，天使他降生，天使都看见，被传于外邦，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直到一直到今天到外邦，叫全世界被世人信服。世界上历史历代多少人来信靠他，而且他复活升天，他被接到荣耀里，将来有一天要荣耀的降临。你看这一个短短的一句话，在圣经里面三章十六节都常常很多很好的，当然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的宝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哦，所以这些提不到前书三章十六节，哥伦西书三章十六节，反正很多三章十六节，你们能够把三章十六节背下，没有就对你受用无穷了。其实一句话就很宝贵。OK，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所以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在讲礼物，是不是？我们最近大家送了一些礼物，然后接收了一大堆礼物来，但是我们有没有送礼物给这位这个圣诞节的主人啊？好像没有人去想到他送礼物。我跟你讲啊、哦，你现在到市场去买东西了，你可以买到圣诞老公公、圣诞树、reindeer 那些鹿哦但是你买不到耶稣。OK， 你店里面有没有一个耶稣啊？师母要去找一些什么？baby Jesus 没事啊，这些现在以前要找，现在一来的根本找不到。我们来到一些 dollar store 里面什么都有，就没有耶稣，就这样。所以你看圣诞节没有耶稣，这什么节啊？我们在庆祝，如果蒙了这个杨金兄过生日，结果我们去他家的话，就是都大家送礼物，都没有一个人送礼物给他，那他什么感觉啊？他是主人呢。当然神不需要我们送出这些礼物了，是不是？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了、啊、对不对？那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OK， anyway，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啊，就是这里马太福音了。你看好东方的博士，几个博士啊？是三位吗？三位是一个 reasonable answer， 如果你要猜的话，你说三，因为三个，我说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是三博士嘛，三博士为什么要猜成三博士？因为三样礼物嘛，对不对？那如果每个人先一样的话，那就是三样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个 reasonable guess， 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猜想，是不是？但是呢，是不是三位呢？我跟你讲，神的话绝对是，如果三位他一定会讲三位，为什么讲几位？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确定的，非常准确的。你知道你读圣经哦，绝对是对就对，错就错，你就挺好遵循，挺好明白的。不像外面讲的话，你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个地方是错，哪一个地方是讲假话 false news， 来你突然在讲你这 false news organization whatever， 到处来讲你这假新闻，是不是？你不少人这个讲的里面的话是20%是真的，80%全部是假的，或是90%是真的，或是 1% 是假的，那 1% 假还是假的嘛？你根本搞不清楚人讲的话，根本搞不清楚。当人就已经相信人的话，你这么喜欢这个人的话，这个人讲的再臭什么东西你都全部吞下去。如果你讨厌这个人啊，他讲什么话你都觉得臭，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啊， 政治是很容易构成很大的矛盾。那么政治呢，要不然就爱的要死，要不然就恨的要死，很少有中间的。我们在谈基督的国度，是不是谈耶稣基督，教会谈其他人，其他人就都不够资格在教会里面被谈论，被他怎么样，是不是？我们谈的就是基督。 OK， 所以呢，这个博士来献了三样礼物，我们知道礼物有三样的，是不是？那是确定的事情，几位我们不晓得，你我们只能够可能是三位，是不是？但是几位也可能是两位，两位算三个礼物可以吧？但是不是一位，因为是有几个嘛，是不是？所以一定是两个以上，那也许是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八位，那么先三个礼物，对不对？哦，就是这些都有可能嘛。我们现在送礼物也是，有些遇到了我们十个人送一个礼物给某一个人，是不是？这些都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好，所以 anyway， 就是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送的到底是哪些礼物啊？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呀？一种是有形的礼物，对，啊、哦，有形的礼物就是。有形的礼物就是三样嘛，哈，哦，我们就知道啊。然后他们怎么样，在东方看到那一颗星了，那颗星，然后就特来拜他，是不是？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就去打听到底，因为犹太人应该是，所以呢就去希律王那里，然后又问这些，他就招了这个民间的这个文士啊、祭司啊来这里问他们说。如果弥赛亚这样行，这犹太人的王应该是生在哪里、啊、他们这些还不错啊，因为文士对这个圣经是很熟了嘛，祭司应该也是一样 right？ 所以他们一想的话，如果这样生的一定是在伯利恒，是不是？因为这弥迦书里面已经预言了嘛，所以他们讲的是对的， OK， 讲的是没有错， OK。 然后呢，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是拜谁啊？有没有拜玛利亚？他就玛利亚也许，而且哈、哦，你这时候讲玛利亚也许可能还拜着 baby 也好，但圣经这边讲是拜那个小孩子，是不是？不是拜玛利亚，所以今天天主教拜玛利亚绝对是错误的，是不是？我们只能敬拜这位真神，敬拜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我们不能敬拜了。OK， 哦，所以呢，然后呢，这里讲哈、哦，你看哈、哦，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的母亲就俯拜那小孩子，对不对？对不对？每一个字都非常精准的。然后呢，就揭开这三样礼物，是吧？哦，所以他不是拜哪玛利亚，玛利亚是平常的人，不配得，只有真神配得我们人的敬拜。敬拜是对一个。位格的最高的敬意，只有神配得我们人跪拜，对，哦，这个是敬拜，是只有真神能够领，人不能领受人的敬拜 ，right？ 是不是？甚至天使都不能领受人的敬拜，哦，天使 ，OK， 像保罗一样，保罗有人要拜他，不能拜我来，那么所以呢，天使也不敢领受人的敬拜。是您唯独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来看看这三样礼物了。哦，他们黄金、乳香跟没药三样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三样东西把基督的身份，还有他来到世上要成就的事情都表明出来了。OK， 这三样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在中东的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哦，非常贵重的礼物。OK， 那么黄金是献给谁啊？献给君王的，所以耶稣是君王的身份。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我们知道是不是？哦，这个是代表王者的珍贵，哦，这是黄金，是吧？第二个呢，乳香，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礼物。那基督是永恒的大祭司啊，耶稣是永恒的大祭司。 犹太人有大祭司，但是呢死了就换了，或者是时间到更换，但是呢这个永恒的大祭司永远不更改的，耶稣基督永恒的大祭司，他献上永恒的祭，而祭司献的是暂时的祭，牛羊鸽子还要继续献，不断的献，耶稣献上一次就完成了所有的律法，所有的献祭的要求，耶稣基督全部都成就了。 OK， 那么末药呢，这代表大祭司的重要，末药就是献给将要死的人，对不对？犹太人死的时候就是要涂那个末药，然后给他卷，用那个什么麻布给他卷 right， 然后放在坟墓里面。所以末药呢，末药是献给将要死的人。那当然有些人就说还没有死之前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会自己准备一些末药了，是不是？或有人就送他，对不对？生病年纪大了，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哎呀年纪大了就去买几块墓地啊，在好的地方先买下来哈，对不对？这个先把墓地准备好，是不是？哦，一样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买了墓地，对不对？就是说呢，好，那我就是准备在这里，是不是？哦，他有时候说，哎呀，不要提这个事情。其实啊，我们都要预备，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预备怎么样建筑，这才是最重要的 ，right？ 哦 ，OK。那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墓地啊，那坟墓啊，只是给外我们后辈的人来思想来纪念而已，是不是？过了几代就没有了，你知道？你知道你到坟墓地哦，如果刚刚过世的，常常就 Memorial Weekend 啊，哇，孙子啊、儿子啊，都来，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你的父母已经很旧，在那里连一朵花都没有，因为很久很久，他不了几代，他可能过世了50年、60年、70年的，根本已经没有人，他的后代也不晓得搬去哪里，说不定他。我们说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话，还有人来吗？很少了。第四代呢？我 grandpa 的重复再来，根本不晓得，你在犹他都不知道。还好，当然就是有人管理的，是不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对不对？像这个 Wasatch Long， 就是有人管理，是吧？那会机器在那里，人家不会给你挖掉啊，什么样？不会像台湾或者别的地方，哎，好久人没用了，就把你挖掉了。或者上面在别的地方埋嘛，就是一在你上面就把你埋一个上去，所以呢那一层可能好几个人了，就是现在已经4层楼啊5层楼了，是不是？什么 anyway， 我们把死看得开一点，是不是啊？随时我们见主面，这是最重要的。OK， 地上这个就是暂时的。OK， 好重要。甚至表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永远的大祭司，而且是无罪的羔羊，世人的救主。OK， 这三个礼物所代表的。OK， 他在为全世界世人赎罪，就是啊、哦，所以他们所献的这些博士献的礼物是神非常喜悦的。他们怎么会想到会是三样东西啊？是神给他们的启示，特别些末药。如果是他才去找一个 baby， 就已经先送末药，才要终身就先把他要死的这个末药送给他了。这里如果看到我们中国人，一定是打他耳光，对不对？是不是？就有人说 ，OK， 你还没死，才出生，我先准备一个棺材在后面给你，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些博士，你知道？有神的启示，你的黄金乳香这个可以讲，但是末药，你们想到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送个末药来？是不是？但是我知道，他们知道耶稣这位不只是犹太人的王，而且是救主，他为我们死了，他的死其实耶稣的降生就是要为人类死，这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目的是为我们死，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梦药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三样最有形的礼物来。然后我们再看看，今天我讲是两种礼物，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无形的礼物。 无形的礼物是什么？就我给他无形里面可以，你们层次里面可以推想，可以好几种，我是把它归纳四种跟大家分享啊。有四种无形的礼物 ，OK。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智慧跟信心，智慧跟信心啊。那民数记里面二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念一下。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不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出于雅各，有杖要与以色列啊，必打破摩亚的视角，毁坏扰乱之者。OK， 这是在民数记，这个是巴兰先知所说的预言。OK。这个一般我们在神学里面或者一般的人称成是一个雅各的心 The star of Jacob， Jacob's star 就是雅各的心。在耶稣降生之前，对不对？这个已经是摩西时代，那个时候啊，那个已经是多少年了，一千，有人说一千四百年，有一千五百，一千五百六年，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预言将来有一颗心要出现。但这颗心呢，在巴兰做预言的时候，他说呢，不在近日，对不对？也不是在现实，或者说这是个预言，是个弥赛亚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颗心会出现，有一颗心会出现。那这个就是雅各的心了、哦。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所以呢，这里就说他们。那么这些博士们啊，他们是什么？博士们是一群啊星象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他们呢、啊、每天都研究这些星象，每天都在观星象啊、星座啊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从这里头就会看到有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星出现。你知道我们看到流星一下就没有了，但是有一些新的星出现，这些人啊已经这一例啊，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可以看，看的宇宙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颗新的星出现，我们就会知道，哎，他们常常这些天文学家又给他命名，哦，叫星星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流星是一下没有，没人那个就没有了。那么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在观天象，什么肉眼看啊？所以他每天都在看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然后他们这个博士啊，可以是他们一群是很有智慧的人，不是外邦人的。你想想，这个圣经是给犹太人，当时犹太人，那你说多少人真的是会去 expect 有一颗星会出现？就是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颗星会出现，弥赛亚出生的时候有一颗星会出现，多少人去留意啊？我想全以色列人没有多少人都留意啊，谁管哪一颗星会出现了？我这辈子也是看不到那颗星，哎，或者它出现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我怎么看到这全是天空那么多星，我怎么知道哪一颗是星星呢、啊？但是这一群人，这是博士啊，就不一样，他天文学家，他每天都在观察，而且他们这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当这些人是博学非常有，所以这个博士啊，博士的名字原文叫做 Magi， right？ Magi 的话就是博士，如果我要翻译的话，有几个，一个是博士师，一个是星象学家，另外一个叫做理解的美国人，英文的来翻译叫做 wise man， right？ Three wise men， 他们也讲三个。Wise man， 来 ，wise man， 我们中文翻译成博士，他们是 wise man， 聪明智慧的人。所以这些人非常的，你看天空的星这么多，所以表示这些人有智慧，而且呢非常细心的人。你想想，这个星上天空出现一颗星星，他们怎么可以看得见？我们外行的人看不见的，但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对不对？而且这些人全世界书连圣经都读了，而且这段经文他们都读过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期待，哎，是不是弥 天这个官长是不是有一颗星出现，而且这个出现是犹太人的王，是基督，而且我们又怎么，如果这颗星在我们这一辈子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去拜他，不管再远我要去拜他。 OK OK， 所以他天天在期待，在盼望，在注意有没有一颗星，这颗星会出现，对不对？所以你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了，耶稣第一次来，对不对？有一颗星，是不是博士看的星来，就是民数记预言的星来。第二次来，第二次耶稣再来，有没有星啊？还有没有一颗星啊？博士看到这颗星，耶稣一出生的时候，这颗星出现，然后他们决定就大家传来传去说，哦 ，OK， 这颗星出现了，我们要去拜他。结果他们一起着，那颗星就会动了，一直走走，带他们，带他们，一直带到以色列，带到伯利恒，带到耶稣降生的地方，耶稣的那个房子，玛利亚的房子，就停在那里。这是第一颗星来，把这是博士带到这个耶稣弥赛亚那里。那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第二次再来有没有心呢、啊？现在天体上有没有心呢、啊？有一颗心哦，你知道，因为是这颗心叫什么？叫做明亮的晨星，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我就是明亮的晨星。”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啊，第十六节那里提到，我们一起来好了。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好、哦，所以呢，你如果看到，因为整个启示录啊，明亮的晨星是对教会，明亮晨星一出现就把教会提走，来，接着是七年的大灾难，然后耶稣是荣耀的降临，是不是？所以晨星出现的是太阳家出来了。这是在这个今天天体上很大的启示，就这一颗明亮的晨星。你如果早上那些星啊，晚上星星以后，你早上起来很早起来哈、哦，还没有亮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星都往西边，都到西边去了。但是你在那个地平线太阳还没出来，你会看到一颗很亮的这个晨星。那么这一颗晨星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天就变色了，从黄色变成橘红色，变成橘红色，哦，橘红色变成黄色，黄色变成金黄色，那太阳就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晨星到太阳出来就是七年，很短。在叫旧约结束的时候，耶稣说我是公义的太阳，在新约快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现在等候就那颗晨星出现来。彼得也讲嘛，你们要留意这保罗所讲的这些圣经所有的预言，直到这颗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圣经的启示最后的完结就是这颗晨星出现。那么这颗晨星已经是在天上放在那里给我们看，那今天有多少人去天天去看注意这颗晨星呢？我们有没有人想的，如果今天、哦、你早上一大早起来，你会看到博士们看到那颗星非常的 exciting， 非常的激动，非常那个，就是我也相同的经历。我以前在 Texaco 德斯谷做这个 engineer， 我怎么知道这颗星呢、啊、因为我在那做石油工程师的时候，每张早上我们就是五点六点就要到大家看季节，就是五六点我们就要到办公室。现在都有 report 都是用 internet right， 每一个 field 都会送 report 进来。我们以前都是那时候就是用喊话 walkie talkie right， 有没有 radio？ 所以我们大概二十几个那个油厂 oil field， 我是 engineer， 我们轮班轮到，我早上一大早就要去，一大早就是五点就开始打给每一个 field， 他们要做报告，今天生产多少油、多少气、多少水。哪一个油井是在修井，哪一个是在挖井，他们进度如何，然后哪一个井死掉了，被堵死了，什么原因，什么缘故，来，所有的 report 我一定要弄好，弄好到八点半九点的话，那些 那这大老板他们就要开会了，我看看每一个菲尔道生产情形如何。所以我那时候住在 Benridge， 一大早就出来，我一转弯上那个高速公路十号往牛脸那个往东边走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颗晨星了。然后一直到牛脸的那个密西西比河上面，我就看到那个太阳非常的红，非常的亮，然后金黄色，然后太阳就从地平线就上来。哇，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我感觉了，我要读这个圣经，我知道神在天上这么大一个启示摆上来。我那个心情，我想跟那个博士的心情是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第一次降生了有一颗心，耶稣第二次再来还有一颗心，就是明亮的晨星。我们今天在期待就这个晨星出现，耶稣再来。OK，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好好要读圣经，对不对？哦，把这个圣经读好。这里讲到说，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嘛，哦，叩门，他就给我们开门。OK， 所以他们有恒心看到这个信，不仅看到而已，而且要去找那位救世主，那位犹太人的王，而且特别要去拜他，还带来了最好的礼物来。这是第一个圣诞节我们所看到的，这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圣经要读，要把它读熟，把它读透，每一个字啊也不能乱摆的，非常准确。怎么圣经没有说了，我们就除非没其他地方有经文出现解释前面，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能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 OK， 从创世来说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快我们把它讲一下啊。坚忍的心就是东方啊，东方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那颗心，那民书记讲的那颗心是谁的心？是他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就是弥赛亚的心。他这里特别讲他的心，耶稣的心。所以民书记讲的就是耶稣的心出现。这第一次耶稣降临的时候，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通过这个明亮的晨星，对不对？现在摆在天体上最大的启示，我说我们看得见东方。不晓得在哪里，有些人是波斯啦，有些人说什么印度啦，甚至有些人可能是中国啦，中国是东方之国，是不是？没有人晓得，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说，一定是很远的地方啦，是不是？那你想啊，他们一个坚韧的这个坚韧的心，对不对？很远，但是他们不晓得有多的，一定要来拜耶稣来，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见他们的坚韧的心，对不对？要花很长时间。你想现在以前没有汽车，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部都要靠骆驼马，他们也不晓得要走多远，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个艰苦长途跋涉、艰苦忍耐的心，是不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有这样坚固的一个信念，非看到基督犹太人远不可。OK 哈、哦，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知道说。后来到达这颗星，带领他们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知道是在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你在犹大土地上并不是最小的，换句话说，伯利恒其实是最小的，对不对？但他只是告诉你们不是最小，为什么不是最小？因为弥赛亚在那里降生，对不对？所以你最小便是最大、最出名的。你到以色列去旅行的话，除了去耶路撒冷以外的话。那么最著名就是伯利恒嘛，是不是？耶稣降生的地方，是吧？哦 ，OK， 那虔诚的心 ，OK， 他们哦，再合起来，有个谦卑的心 ，OK， 谦卑的心就是什么？我们这里看到说，看见那些突然，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了，那当然就心里当然是紧张了嘛。我是犹太人的王，现在还有一个王出生的，那怎么办？他的居心是要叫他们去找他，找他来回报，回报以后呢要把他杀掉，是不是？怎么容许第二个王来跟我竞争，是吧？ OK，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有个谦卑的心。以色列是一个小国，那即使说是犹太人的王，那犹太人这世界来讲的话，那是很小的一个王嘛，那什么王？那我们还跑那么远去见他干什么？或者说，这是博士们心中哦， 他知道耶稣不仅是犹太人这个小小的国家的一个王，他是全世界的王，你知道不知道？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啊！你想啊，他们又是有智慧的人，你学问是那么高的人，然后呢又是长者，这些人我想年纪都蛮大的，是不是？要去看一个 baby， 要去拜一个 baby， 拜一个小孩子，我这是很谦卑，是不是？不仅要坚韧的心，还要谦卑的心。我们这里长者，我们中国人长得，哦，我坐在这里，你们都是要跪下来，或者是不准站着 ，right？ 他们还要这些长者有智慧，还去拜一个小孩子，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谁。OK， 你看这里，我们看到 ，OK。哦，所以呢，博士的谦卑，对吧？也是要我们学习哈、哦。另外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这个就是他们见了以后，就是本来他们应该是回去看了以后要回去西利那里报告来，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刻呢，神的灵呢、啊。感动他们，就是向他们指示，在梦中不要回去见西利，就从别人路回去了。OK， 那一般的正人君子，哇，我 promise， 我要回头来报告，跟西利王 promise， 就是一起说我回来一定要跟你报告。结果他们中途就从别的路走了。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他们这些不仅熟读圣经，不仅有信心，而且听神的话，听神的指示，对不对？叫他不要去看西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去见西律，可能中途都被抓，可能这些人连回本国没人被杀了，是不是？但是他们确定是神给他们的启示，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见西律。你看，后来我们都知道，西律后来生气了，把全城所有的一代两岁以下孩子全部宰了。你知道西律他们跟谁这个心呢？不是去看到耶稣，不是 baby， 那圣经讲是小孩子，是不是？所以他们不是说还躺在那个 baby 那个，我们看到那个 baby Jesus， 而是小孩子，用小孩子，而他们说他们去拜那婴孩，是不是？从 baby， 所以他们走了，有人讲是可能半年，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反正最少有两年，因为不西律是把两岁以下全部杀了嘛。他以杀尽百，不怕肉，只怕万一，是不是？所以两岁以下全部杀了。他知道说，我如果杀一万个两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其中有一位只要是耶稣就可以了，那我就杀对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们走那么久，你可以看到他们坚韧的心，信心，是吧？所以他们是别聊那么久。所以怎么照来讲应该什么？这里有一个原则，让我们看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跟人的话语相抵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顺从神，对不对？只有这个时候，是不是？好、哦，所以神是最高 ，OK， 神的旨意是最高 ，OK， 但是你要能够 identify， 你要能够认出来什么是人的话，什么是神的话。来，如果神的话是，所以你要熟读圣经，对不对？知道圣经的原则。那天地中一献祭嘛，我们知道哈，这上母这里哈，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里也告诉我们了。我看前面有没有《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里彼得跟约翰这个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嘛哈。上母是天地中一献祭，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博士人呢，博士人应该守信回去。报告这个西律王，但是因着神的话语，他知道要遵从顺从神，不能顺从人，对不对？所以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被抓的危险，哦，所以他们就顺服神的话 ，OK， 哦，所以因为他们的顺服啊，给这个约瑟跟玛利亚的时间，带着小孩子去哪里啊？能够逃到埃及去来。要不然如果是回来马上杀的话，很可能当然我们是人在想的，是不是？ 那因为这个孩子是神嘛，是不是？所以当然，不过呢，以人的神的安排的话，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使他们有时间能够逃跑，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我们来纪念来看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啊、就是博士不仅献了有形的礼物，这三样黄金、乳香、摸药，来。哦，同时，所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空手来，是不是？我们要献上有形的礼物，献上无形的礼物。无形的礼物，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他们有智慧、有信心、有个坚忍的心、有谦卑的心、顺服的心。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用这样的心来侍奉主。那么神就要每个心，另外一个心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我们今天献上的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把自己献上。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全部的心，对不对？不要我们局部的心，一个人抬两只脚，对不对？哦 ，OK， 好，那最后我们站起来再来读这一段好了。我们再起来，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一起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请坐。
感谢神，也谢谢牧师以上信息的分享，让我们再次重温在2000多年前当神道成肉身的时候，天使千军齐声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次借着这句话祝福我们这一群神所喜悦的人享有真正从神而来的平安，也借着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新年主恩更多。教会的动态，在明天晚上圣诞夜24号的晚上，教会会举行中英文联合的烛光崇拜，时间是晚上7点，没有晚餐，欢迎弟兄姊妹到这里来和耶稣基督相会。然后在2018年的我们教会的海鲜月历，在招待的桌子上，每个家庭拿一份。咱们每个家庭拿一份啊，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人需要带的，大家可以带领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在咱们的 Duplex 那个房间里边。同时咱们教会还有其他姐妹祷告会或校园祷告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到祷告会当中，让我们成为代祷的勇士，使教会祷告的火兴旺，和教会为教会的肢体能够献上我们的代祷。再有一个就是这本周六有两个小组聚会，一个是信士小组在陈林龙长老家，另外一个是马拿团契是在黄敏迪姊妹家，具体的地址大家可以看周报。也欢迎弟兄姊妹在散会以后参加各日的主日学。谢谢大家，下面请牧师来给咱们祝福。